所以你知道这个吩咐的重点是什么？你读下去就很清楚。读下去呢，就是第七节、第八节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了我的见证。然后说了这话，我们的主就升天了。所以可见前面所说的，这个借着圣灵吩咐我，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到底吩咐些什么？就是下面的话。这个话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那么做我的见证，然后说了这话，我们的主就升天。如果你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，很清楚。一开始你看见在这里，我们的主升天以前，他有个叮咛；升天以前，他有个吩咐。那个吩咐是什么？吩咐就是要他们，告他们说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所以这是主千嘱咐万嘱咐所叮咛的。那为什么要叮咛呢？因为和神的国发生关系。不过这些门徒啊，他们还是搞不清楚，因为到底他们是犹太人。所以虽然我们主和他们讲神的国，讲了半天他们有听没有懂，所以呢下面他们就说了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是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。难怪他们是以色列人。如果讲的神的国，当然指的以色列国。有一天如果复兴的话，那个时候弥赛亚来了，以色列不再做尾，要做头，那么这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。所以他们关心的就问说，那么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刻，你现在讲了半天讲神的国，那么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他们的感觉里面你讲的神的国就和以色列国画上等号。那现在我要问说，那么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？那我们的主没有说不是，我们主没有否认以色列国，所以可见以色列国呢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你读圣经很清楚，你读这一段圣经知道什么叫神的国。神的国很明显是包括什么？包括以色列国，不过比以色列国还要大。以色列国不过是地上的部分。现在呢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没有说什么日子，他说那个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所以很清楚不是日子可以知道的。但是你们注意的不是以色列国什么是复兴，你们注意的是现在你们要做什么，现在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现在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，是现在要做的事，不是将来的事。所以你可以等到何年何月，最后以色列复兴了，但是在你等到何年何月以前，你要抓住今天。现在圣灵要做一件事，现在神要做一件事，这一件事是神的国里面当然的一部，包括当然里面的一部分，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？这个国是属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跟圣灵发生关系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国和武力不发生关系，这个国不是凭着势力，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。所以很明显这个国根本是个属灵的国。所以怎么说呢？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怎么样叫得着能力？得着能力要怎样呢？得着能力是从耶路撒冷，然后呢到犹太全地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，做什么？做主的见证人。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把福音带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把天国就带到什么地方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灵到什么地方，神的国掌权的范围就有多大。那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这叫做天国国度的开展。国度的开展是从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不要忘，耶路撒冷是沦陷区中的沦陷区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读约翰福音，约翰启示录很清楚，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讲那个大城的时候， 约翰怎么说？乃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，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永远要记得，耶路撒冷最不应该沦陷的是不是？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结果等到耶路撒冷能够起来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不能让他死在耶路撒冷，我们把他推到城外去，因为所有的垃圾通通都丢在城外。所以主耶稣不能够，因为 主耶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这是讽刺的是，居然主耶稣不能够死在圣城里面，一定要把他推到城门外去。所以主耶稣在城门外被别人钉死的，他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在城门外受苦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整个耶路撒冷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敌人完全掌权，黑暗势力完全笼罩的地方，感谢主，现在从那里开始天要开始掌权。现在你看见在那，你看见那个地方沦陷去要光复的，然后慢慢的从耶路撒冷要到犹太，要到全地，要到撒玛利亚。我们有这个使徒们到什么地方，教会到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天国就到什么地方。用我们懂的话来说，天堂就到什么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乃是把天堂带到这个地上来。你看看今天这块宝岛，如果根据统计的话，基督徒到底有多少，到处那个光，到处的光景是你我都知道，都最熟悉的。今天许多东西都是镀金的，不光是活的死的，通通是镀金的。我们要问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你说到底谁在那里掌权？如果今天主耶稣在这里竞选，他一定落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尤其今天你说一定，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有的人说这是什么世界，这是什么样的世界？有人告诉我说，现在台湾很多人很苦闷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不一定在这里说，全世界哪个地方不苦闷？哪个地方只要是撒旦掌权、黑暗掌权、黑暗笼罩的地方，谁是不苦闷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天国？天国和天国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，但是不是以色列国。你看见这个是比是从以色列开，所以是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为什么先是犹太人？因为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，是从最难的地方开始，最不容易的地方开始，结果那个沦陷区往复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的福音传得有多广，天国就有多远，就有多广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一般的使徒，很明显，不要忘记了，他是圣灵，就是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这指的使徒们没有错。这些话主要对使徒们来说的，为什么？这帮人他们到处要做见证人，他们是被打发出去的人。什么叫使徒？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人。他们为什么被差遣？他们为着神的国度被差遣。因为当初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么你怎么把天带到地上来？他们负责把天带到，所以他们有个祷告，就圣经里面的主祷文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所有教会的福音的开始，整个的开始和什么发生关系？和使徒们发生关系。所以当然这是使徒的行传，一切的开，这是讲到那个房子盖开始的时候。当然等到后来把房子盖起来了，那你看见教会的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一面讲的使徒，一面讲的120个人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两面很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12个门徒凭何德何能，你能够何德何能，你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。我们姑且不要讲十二个人，我们现在讲120个人。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的《使徒行传》，很明显在这里第一章有两个十二，一个12个人，一个12个10倍。12个人是使徒，120个人当然只是教会，是教会的前身，很清楚的。120个个人，很明显教会的前身，教会还没有诞生。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12个使徒，还有120个人。12个使徒乃是被打发出去，他们要做见证人。好，如果现在你要把犹太全地都把它福音化的话，那你要问那个时候人口有多少，你要看多少人口多少。那么假定120个人，我们不管12个人好吗？120个人，如果要把整个的，如果要把整个的犹太都把它福音化的话，那么根据我们能找到的计算，每一个120个人的肩膀上要背负3万个灵魂，意思就是他叫要拯救3万个灵魂才可以。现在不是讲耶路撒冷，不是讲，只是讲犹太全地，我们没有讲撒玛利亚，我们也没有讲到地极，没有讲到全世界，我们不要讲那么远。光是如果光这样做的话，你看，你看看这个办得到办不到？每一个人要挂多少？33万的灵魂。那如果是12个使徒，我靠他们12个使徒来做的话，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带的，所要这个背负的灵魂是30万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答案就是不可能。你能够想象到，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，在有的人眼光中看他是懦弱的。你看今天如果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大的话，他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难怪有的人说这是弱者。这不是弱者，是钉十字架当然弱，这是软弱的记号。12个门徒能做什么？12个门徒能怎么样呢？你想他能怎么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12个门徒很大部分还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那些鱼。你能希望借这12个门徒能够影响整个的世界，能够再带进整个天的国度？你能想这是可能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现在我们能回到第一个世纪，能回到我们的主刚刚升天，你能想象到我们的主刚刚升天，现在他们那很明显的是，那么这个时候主有一个嘱咐，有一个叮咛，那个叮咛就是要他们往全世界去，然后做我们主的见，做我的见证，原文做我的见证人。那么这个见证人和寻道者同样的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见证人跟寻道者同样的一个字呢？因为主知道说什么时候他建造他的教会，什么地方阴间的门就打开。什么叫阴间的门打开？你看见就那这许多见证的人就变成寻道者。所以这些寻道者，他们都是把他这些见证人都是把他们的命完全摆上。果然12个使徒后来他们结局都这样的结局，除了老约翰可能是自然死亡之外。所以但他也是他为主缘故也充过军的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一般的人所以能够最后能把整个的能够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，我们要问有可能吗？从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可能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虽然他们说主说他们复活，全世界不相信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复活。那么好了，光凭着是12个人，他们凭何德，他们凭何能，能叫整个的世界翻过来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第一，这是主的命令；第二，感谢主，主没有留下他们做孤儿，主知道他们凭着他们自己是不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行，圣灵行；他们不能，圣灵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然后圣灵一定要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得着能力。这个能力是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弟兄姊妹，五旬节的能力是什么能力？五旬节的能力是这样的能力，我们太小看五旬节的能力。我们觉得五旬节的能力不过叫我们有点恩赐， 有的人说方言，有的人也在地上打滚，有的人有这样的表现，那样的表现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圣灵只能做这些事？不，比这个更大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故事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有个使命，现在神要打发他们去，现在神要差遣他们去，现在神要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明显的在这里我们的主有个蓝图，有个计划，有个路线，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，是从耶路撒冷慢慢的到撒玛利亚，然后呢然后到犹太全地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然后最后呢到全世界，到了世界各地。弟兄姊妹，凡是福音所到的地方，凡是圣灵工作所到的地方，就是天堂所到的地方。现在不是人爬到天上去，现在是天堂从天而降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，我们照样的生命，我们和不幸的朋友们是一样的，同样是在床上，同样在病床上，但是对许多基督徒来讲，是我们的主亲自为他们铺床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就是天国的故事，天国开展的故事。但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？这个人最早是在十二个人的身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十二个人他们能做什么？什么也不能做。第一，他们需要得着圣灵来的能力，然后是圣灵，同样的一位圣灵，把这120个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。十二个使徒做不到，整个身体能做到。十二个使徒不过是身体，基督身体上的十二个肢体而已。但是等到整个的身体起来运动的时候，等到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。所以你就明白，第一章一面是十二个人，一面是120人。十二个人主要他们打发他们有一个使命，把天堂带到全世，把天带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无论他们到哪里，福音就到哪里，做主的见证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他们得罪能力。另一面，你看120个人，这120个人，感觉这就是教会的前身，在五旬节以前他们是120个人，五旬节以后圣灵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你从使徒行传前面12章，你看见工人怎样产生教会，但是从13章开始你看见教会产生工人。所以从安提阿就打发工人出去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今天福音能够送出去，有12个人，有120人，有工人，也有教会。所以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是工人产生教会，你看见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生的，你看见保罗无论到哪里福音就送到哪里，你看见吗？借着保罗打下根基，结果等到房子盖起来以后，等到教会基督的身体诞生以后，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结果到处为主做见证人。那不止如此，等到了安提阿的时候，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，结果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就产生了工人，就打发了保罗，打发了这个巴拿巴出去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，我们的父神只打发一个使徒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称我们的主做使者，那个使者原文是使徒，因为他是从父那里 打发来的。所以圣经里面都是说父所差来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那么12个使徒呢，是我们的主子神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，是他所差遣的12个使徒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他的复活做见证。那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为什么第一章的末了要决定最后一个使徒来，第十一个要决定哪一个使徒来取代这个
犹大，
这个来取代犹大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这十二个一定要完整的，就十二个完整才能开始工作，那是很清楚的。这个是十二个字，但是呢不要忘记是谁打发保罗跟巴拿马。
圣灵，
圣灵说打发他们去，所以父神打发了他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他差他出去，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差十二个使徒，感谢主，因着工人产生教会，结果安提阿教会诞生了，然后安提阿教会呢圣灵说打发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，所以很清楚圣经就称作保罗巴拿巴二位使徒，你都使徒已经很清楚了，使徒不光是十二个使徒，还有保罗跟巴拿巴，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的，很清楚这个第一个你很清楚，就是说圣灵怎样把120个人把它进成功做一个身体，然后呢身体就开始运作了，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光出现也长大了，然后到了安提阿，到了罗马，到了腓利弗所，到了各地，那么从13章开始，你很明显是第二段，那个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你给我们看见的，现在谁出去呢？是保罗出去，是巴拿巴出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后面的16章，所以你加在一起基本上很明显，我们要记那个根，就是那个 foundation， 那个最早的根基，这就是为什么耶新耶路撒冷你看根基的12块宝石很清楚的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优越，当然他们有特别的位置没有错，将来我们在国度里面12个宝座属于他们的，但是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在整个神的工作里面，在整个神的工程里面，他们是最根基的部分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讲到使徒行传，我们要承认这是使徒的行传。那么什么叫做使徒？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所以我们要用主的话来看它。我们好不好很快来看一下这个，很快来看一下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7节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那我们的主要门徒们祷告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要求庄稼的主，庄稼的主当然是我们主自己了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那么谁是工人呢？你读下去10章，耶稣叫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12个使徒的名字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使徒就是被打发，你要打发工人出去。所以什么叫使徒呢？使徒就是被打发出去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12个使徒就是我们的主最早把他们打发出去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有个贺田代表他的工作，我们的主就是庄稼的主。现在谁是工人？问题就是庄稼已经要收他的庄稼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要做工的。那么很清楚，谁来做这个工呢？当然是使徒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，所以为什么12个使徒呢？12个使徒就叫犹太人想起当初的12个支派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12个使徒。好，同样的一段话，同样的一件事，我们看路加福音怎么说，第10章。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，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，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打发12个使徒，但是是不是就这些呢？不是，你看在主的庄严里面，在主的庄贺田里面，他又打发了70个人， 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以后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同样的一句话，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。所以十二个门徒是工人，七十个门徒也是工人，不过他们工作的范围不一样。在十二个门徒打发的时候，主耶稣在迦拿百农做的，是打发他们到迷失的羊那里去的；而七十个门徒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我们这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方，所以那个七十个门徒是划向外邦的世界去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神的庄稼、神的和田里面，一面想到那个已迷失的羊，先是犹太人，但是后是希利尼人；一面打发十二个门徒，一面打发七十个门徒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些都是工人。所以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实在说来，就他们在神的和田里面，他们工作的记录，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，很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到底做些什么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第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透了，可以收割了。”然后三十八节，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。他们说劳苦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故事。五旬节又称作收割节，所以如果你明白为什么五旬节的，你明白五旬节的故事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使徒们，他们是在神的和田里面。那么现在他们五旬节，神打发他们出去做工，那么这就整个《使徒行传》了。那么他们做什么工呢？主说：“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谁劳苦？我们的主劳苦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劳苦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先做人的朋友，再做人的救主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门徒们，主升天了，现在庄稼已经熟透了。”所以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时候，主升天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。你看，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成了，这证明什么？他现在升天了，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所以你们应该打发。所以到了收割的时候，所以说可以收割了。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清楚不清楚？但是不要忘记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门徒们虽然是做工的人，其实他们是享受的人，他们是享受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，他们乃是享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，我已经有了食物吃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。不错，在那里收庄稼的时候，收割庄稼要流汗，有的人也许要流泪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一面乃是享受，乃是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开始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看见说，这就是使徒行传。所以一开始讲到五旬节，就讲到收割节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，你就知道这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你来读整个的使徒行传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结束以前，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图画。你要问我说，这个使徒们他们的工厂，他们的和田在什么里？主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，所以全世界都是神的和田，都是他们的工厂。但这个工厂到底有多大呢？五旬节那天就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你们今天回去把这个地图稍微看一下，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把它对照一下，我盼望大家能把它弄熟一点。那明天早晨呢，请大家一定要带，我不希望大家不带来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带来，那每个人都带来，而且呢，你们给我权利让我能考你们的，起码你们要知道这个，不要忘记了，这是东南西北，这可以说是东南西北通通有的，而且这里面包括闪的后代，包括雅弗的后代，还有包括韩的后代。这个图画以这个使徒行传一章所给我们的这些图画，就是你如果好好的比较，你比较一下，就是创世纪第十章不是讲有最早的国家，有多少个国家？70个国家。所以为什么打发70个人？你看见吗？有12个支派，所以打发12个民族；有70个国家，所以到外邦去，到全世界去，是打发70个人，是为着到70个国家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，你回去，你再把什么？你再把那个创世纪第十章好好的读一下，跟这个对比一下，然后你就知道说神所给这些使徒们的贺田是怎样的贺田。所以一开始第一章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神已经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天国，到底它范围到底有多大。现在我们要你看见圣灵掌权的范围有多大，那就是天掌权的有多大，那就是他们工作的范围有多大，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就有多大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。使徒行传到最后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块这个版图最后就收复了，借着使徒们，借着教会，你看见最后就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。我们的主说，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。这些万人有的从东的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，就是这个地图所告诉我们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放在你的手里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但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一深刻的印在我们里面，能够发芽，能够长大，能够30倍、60倍、100倍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现在我们散去，请你与我们同去，一路保守我们平安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早晨再带我们回来，明天下午还有整个的周末，求你给我们体力，也给我们灵力，叫我们能够吸收你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面，在你面前受教，听我们祷告。但愿这一个周末和下一个周末是特别的两个周末，是你所分别出来，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蒙恩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